欢迎收听看不见的客人。第122集。
你的意思是，我待会儿还得去警察局找你们？
我还不知道，我们会看一下今天的进展。不过现在你可以平复心情，冷静一下，好好睡一觉，吃些东西。我知道，说出来就轻松多了。
那我还……
罗里的喉结动了动，他找不到合适的词来表达。
你们跟艾斯林的邻居谈过了吗？他们有人在巷子，在他家外面见过我吗？
还没有，我们还会找你的。像我说的，你现在可以放松些了。
你是说，你知道，你们还觉得我是凶手吗？
我还得问一句，朋友，你还有什么事情瞒着我们吗？任何事情？
罗里用力摇了摇头。
哦，没有，我什么都说了，我发誓，什么都没有了。
好，要是你想到了什么我们应该掌握的情况，直接给我打电话。同时，我只能说，我们相信你确实见到了这个家伙。
我点了点头。
我们会彻底跟进这条线索，明白了吗？
谢谢。
罗里说，他还是有些困惑，长舒一口气。
谢谢你。
我收起了笔记本，斯蒂夫把他斜靠在书架上时弄歪的书马骑。
嗯。
罗里用手拽着那件糟糕透顶的毛衣下摆说，
我可以问一件事吗？
问吧。
我监视了艾斯林，我知道这听起来像……但你还记得我说过，艾斯林并不介意成为别人幻想的一部分吗？你不相信我吗？
他对着我说，
我记得你提到过这一点，没问题。
我看着他的时候，实际上是和别人相反的。我在体会住在那里的感觉，成为他是什么感觉。我在努力进入他的世界，我不像其他人那样做他们那种龌龊的事。
他整个人都缩进那件毛衣里。
这样，我这么说，你们能明白吗？
这在我听起来就是顶级的胡说八道，自我开脱。但我们现在需要他和我们站在一边，所以我点了点头。
有道理，
斯蒂夫温柔地说，
我们会记下的。
我们离开了，罗里还站在书架中间，茫然地盯着我们经过一排排身影模糊的恶棍、幽灵般的树影以及穿着背心裙蹦来跳去的女人。仿佛过几个小时我们再回来时，他们就会没过他的头顶，让他消失不见。来到门外，我说，
麦卡恩到底在搞什么鬼？他从几周前就已经在斯托尼巴特尔扯淡了。
也许是在踩点吧，先把地形搞明白，这样等正式行动的时候，他就能来去自如，不至于迷路或者暴露自己。
结果他还是被发现了，还被发现很多次。这本来是用谷歌地球就能完成的工作，你完全可以通过它完成踩点工作，连鞋都不用穿。
没错，但是我们可以查到它谷歌地球的使用记录，指认身份这种事情还是可以抵赖的，而上网记录就没那么容易了。
迪奇的黑色帕杰罗已经消失了，在两根灯柱以外的地方出现了一辆白色的日产逍客，动作真快。我好奇里面是不是布雷斯林，但我不打算去一探究竟，尤其是在罗里正在窗户后面盯着的时候。
听着，
我转过身来，用手指指着斯蒂夫的脸，
20分钟后我们在周日吃早餐的公园里见面，要确保身后没有尾巴。
我戳了他的肩膀一下。
清楚了吗？
行吧。
斯蒂夫翻了个白眼，
老天。
然后我朝我的车迈过去，看见他气愤地在空中挥舞着手，天晓得他是不是在做给布雷斯林或者布雷斯林坐在日产逍客里的眼线看。我钻进车里，佯装气急败坏地迅速驾车离去。我先到了公园，而且我很确定身后没人跟踪， 公园里很潮湿，几乎没有人。除了一个全身穿着氨纶装备的自行车手，他正用手吃着保鲜盒里的食物，还有两个保姆正在用葡萄牙语开怨妇大会，一群刚学会走路的小孩在花圃里乱挖也不管。我找了一张离他们最远的长椅坐下，随手翻看早上给罗里做的笔录，等 Steve 过来。描述跟麦卡恩相符，而且他还有一个小时的时间留在艾斯林家，所有这些都被我记了下来，记在平时用的本子里，跟那些在别人脑袋上跳舞、用被害人的皮带勒死被害人的强奸犯以及各种混蛋事情都记在了一起。证人指认麦卡恩警探。我翻到干净的一页，给索菲打了电话。刚过八点半，可是响到第二声他就接了。
到单位就给你打电话的。
嘿，这么说你们有发现了？
这意味着你上了我的黑名单。
他吃着东西，正在走路，站着吃早餐，同时在收拾东西，看来索菲要迟到了。
今天早上四点我的手机就开始闹腾，短信、邮件，然后是更多的短信，都是来自我们电脑组的那个家伙。作为一个正常人，我只能无视他们，结果他直接把电话打了进来。这个家伙工作能力没得说，但说到做人，他绝对是个彻头彻尾的混蛋加白痴。最后我不得不关掉了手机，显然我连同该死的闹钟也一起关掉了，所以我在十秒钟之前才刚刚睁眼。
碗柜门砰的响了一声。
哦，真混蛋，我很抱歉，把那家伙的号码给我，我每半个小时就给他来一次电话轰炸，连炸他一两周，你需要吗？
索菲扑哧的笑出了声。
要是他会觉得这是个麻烦，那我会让你炸他的。不过听着，他已经把被害人的那个双重加密的照片文件夹破解了，他就是忙这个到很晚，让他犯起了傻。你是对的，密码是 Missing my missing daddy， 想念我不知去向的爸爸，中间还有几个字符用来增加难度。
看不见的客人，作者塔纳法兰奇，演播花语之境团队，由博吉新媒和回乡书院联合出品，感谢您的收听。